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虽然他们的生命有许多人生风暴或者是低谷，这边的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使他们生命在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这些恩典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林丰泉牧师。这位牧师已经在教会机构服侍了有40年之久。不过，他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是因为他在高中时期意外地看了一张海报，从此他的生命便有所改变。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林丰泉牧师的故事。林牧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可以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与大家相见。
是林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以及是怎样的环境？
我从18岁以前，就是高中以前，我就住在台北市的一个万华的地区。那万华地区在距离现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五六十年前的。五六十年前那个万华呢，有人称它叫做蒙甲，或是台湾话叫做蒙嘎。那么它是一个比较早期兴建的一个城市。可是在五六十年那个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它跟其他的城市对比起来是比较落伍的。比如说很多的平民住在那里，那有一些社会上的角头在那里流氓啦。所以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在18岁以前都是住在那个样的一个地区。那拜拜也非常兴盛，许多的拜拜，那民间的信仰。那我就常常亲眼看见在街头上就是流氓在那边打打杀杀的。甚至于警察要捉流氓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几乎常常看到。那就是我当时生活的背景。那我的父母亲他们过去也都是这样一个跟着传统的拜拜。那我们是算是比较贫穷的一个人家啦齁。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自卑，很卑微，好像跟人家比不上。那而且又受到这些传统的信仰的拘束，那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子。
是那牧师在看到这些打打杀杀，您是一个乖小孩还是一个坏小孩呢？
我们那时候我是算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啦。那看到人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很害怕，都会赶快躲起来齁。那可是心里面也有一种感想，为什么有这些坏的人要去欺负人家？ 啊，甚至于还跟警察打架哈、哦。那这是烙印在我们心里面的，觉得我们这个地区怎么生活的环境这么差，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是，那牧师您在成长的过程就一直住在这个万华地区，那您读书也是在万华地区吗？
是，从出生到18岁高中以前都生活在万华地区，所以从小学国中都是在万华地区读书，那直到高中才到板桥，我是考上板桥，那个时候高中还要考试嘛，所以考上板桥高中，所以可以从万华搭火车去板桥去上学这样子。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作为一个青少年国高中生，那个时候的林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在小学到国中甚至于到高中，我都是一个比较非常内向木讷的人，那但是我的功课很好，我都经常被选上做模范生，但是就是跟人的接触方面我比较缺乏，所以有时候都不太敢跟陌生人讲话，一讲起话来碰到陌生人讲话都会支支吾吾的讲不出话来，甚至于脸就马上红起来了。那我们家有时候会请一些客人来，那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这小孩子都会躲起来，就不敢跟客人打招呼。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现在的孩子不会这样子的，他们都很开朗，有客人来很高兴可以跟他们互相打招呼。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非常胆小、木讷、害怕。跟陌生人接触也不太会这个待人接物的去很自然的讲话这样子。
是，那作为一个模范生在学校里面，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跟你的同侪们是怎么样相处的？
我当模范生是就是非常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啦齁、那同学们都会路上碰到我都会称我模范生模范生。那因为我功课很好，那有些功课比较不好的同学都会来请教我一些功课上的问题，那我都很乐意帮助他们啦。那有时候我就因为这样帮助别人就结交很多朋友，因为我身边就很多一群朋友就跟着我，那他们也会保护我因为我比较弱小，他们比较强壮的，有人敢欺负我他们都会出手帮我那我也会在功课上给他们一些协助这样子。
是，那是不是随着您这个年龄增长越来越长大，然后功课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是啊，到高中以前国小国中我成绩很好，可是进了高中就开始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那些高手发现说哇怎么突然比不上人家了甚至上的大学更是那个差距更是更大，所以心里面就感觉到说我原来国中国小成绩好不一定高中大学成绩就好，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学业高手出现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种在功课上突然起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子。
是，那除了功课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压力或是让您状态不好的情形呢？
是，功课上的压力，另外就是社交方面，因为我刚刚提到高中以前我们都是比较没有跟人家很自然的相处，谈吐上面也是不容易，所以到了高中跟大学之后发现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很多的机会跟别人接触那你不能把自己关闭嘛，你要敞开胸去跟一些陌生人接触，跟一些社团来接触，所以高中我就去参加一些社团到大学也去参加很多的社团，突然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交际的网络是那么宽广，不是像以前小时候那么的狭窄，所以那时候也开始努力去开拓自己，放开自己。
是，我的节目一开头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说，牧师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海报，这张海报从此改变了您的一生。我们先卖个关子，先不说这是什么海报，但可不可以说一下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然后牧师是在什么的心境之下看到了那张海报呢？
好，那张海报的出现是非常特别的，仿佛是上帝就故意让我看到的，因为那一天我去台北的一个补习街准备补习，因为我 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没考上
啊，重考的时候，
重考
是，
所以重考我就到补习班去补习，要准备再来一年要重考大学嘛。结果去到补习班的时候，发现到说补习班它其实有一张海报公告说啊、今天停电啊、不用来补习了。
是，
那我想我人都已经到这里来了，那这段时间我要去哪里呢？向来我就是来补习班补习，然后时间到才回家的。突然这段时间空下来没有补习，因为那时候接近傍晚的时候嘛，那心里面正在犹豫要怎么办呢？回家呢，还是要去哪里？结果发现这个停电的公告旁边就有贴着刚刚所说的这张海报，改变我生命的一张海报。那张海报呢，就注明说有一个牧师叫做格里汉。那我其实不知道这格里汉牧师是什么来头啦，但是我发现到说，诶，就是今天晚上在台北市的体育场有一个布道会，那我想既然这个时间是空下来的，那我就去体育场吧，听听这场布道会，看啊这个牧师是要讲些什么，所以我就去了。那为什么我会去呢？因为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大哥他有介绍他一些朋友，啊，这些朋友是大学的朋友。那其中有几个朋友，他的大学的同学，啊，是中原大学的。那中原大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
嗯，
那这些同学他们也说他们是信耶稣的基督徒。那我就发现这些同学的谈吐举止，让人觉得很欣赏，很喜欢，啊，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给我一些很好的印象，对基督教很好的印象。嗯，那么除了我大哥这些基督教的啊朋友啊，让我对基督教有好感之外，我要记得在国中时候我有一个导师，他也是基督徒。那这位导师呢，就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跟我们说，如果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可以跟上帝祷告。那他给我们很简短的祷告词啊，告诉我们说，你如果需要上帝的帮助，你可以用这个简短的祷告跟上帝祷告，那么上帝会爱你，会保护你，会听你的祷告。那除了教导我们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外，他有时候会带我们去他的教会去聚会。那这也是我在国中时期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基督教的老师，然后有机会学习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也可以到教会去，所以这也是我往后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好感的原因啊。那相反的，就是说过去的我们传统的拜拜的背景里头，反而给我的印象是不好的。虽然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
怎样不好的印象呢？
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迷信的做法，拜拜迷信的做法，还有那些偶像啊，雕刻的偶像，我家里也有，那庙宇也有。那我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我不会很喜欢，我觉得很害怕啊，不敢接近。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他是神明，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害怕呢？哦，不敢靠近他呢？但是相反的，这些基督教基督徒却让人感觉心里面很开朗，很光明，很要靠近。所以这个原因是过去放在我心里头的，我对基督教是有好感的啊，所以看到这张海报啊，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我才会去。
我们刚才听到了林峰前牧师他在重考的期间，因为看到了一张海报，那纯粹只是打发停课，当天补习班停课而做的决定，去参加了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听听林牧师在这场布道会中听到了些什么。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林峰泉牧师，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高中因为补习班重考，有一天晚上突然因为停电而停课，然而就在这个停电停课的公告旁边有一张海报，这张海报上面写着是格里汉牧师的布道大会。当时林牧师他其实就抱持着一个打发时间，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干嘛，他就决定去了台北体育场参加了这场布道会。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当时你到了台北体育场，那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那一段时间呢，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连续有五天，每天晚上都有布道会，总共这五天后来听说统计有将近200,000个人去参加这场布道会。那后来我认识这位格里汉牧师，他原来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到全世界去传福音布道。那么他就唯一那么一次来到台湾啊，1975年的时候啊，也就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那么那天去到体育场是下着雨的。体育场很大，人很多。那我们就是席地而坐了哈，没有什么椅子可以坐，大家坐在湿湿的地上。那么我也匆匆忙忙没有带雨伞，那我就找个位置坐下来。那结果隔壁呢有一个弟兄呢哈，他有带伞，他就帮我撑着伞，
是
帮我遮雨。那我们是不认识的，我们就坐在旁边而已。那因为傍晚时候吃晚餐时间嘛，我是看到海报临时起意要来的，所以还没有来得及 吃晚餐，也没有吃晚餐嘛。那这位弟兄呢不但帮我撑伞，还他有面包分我面包吃。
是。
那我们就一起听格里汉牧师的讲道。
您还记得那个时候葛牧师说了些什么吗？
他其实讲到非常简单，他当时引用的是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上帝有一个独生儿子叫做耶稣，他说这位耶稣是要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丰富的生命。他说你要得着这个丰富的生命吗？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不会说很想要马上做决定了，有点挣扎。
是。
我知道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出去要祷告。其实我也犹豫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我走出去以后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变成一个基督徒吗？变成基督徒以后我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吗？所以我这些都不懂，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非常犹豫要不要走出去。那走出去他说要为我们祷告，那祷告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呢？我的身份会马上改变吗？变成不一样的一个人吗？所以这些我都不是很了解。
是。
但是我旁边这位弟兄他就问我说，你有想要走出去吗？我说我在挣扎，我不晓得这些走出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想走出去我陪你出去，他就要陪伴我走出来。那我觉得说哇，有人陪伴我，他说他是基督徒，那有人陪伴我可是比较安心的，他就一路带着我走到台前去，那接受格里汉牧师的祷告祝福。那后来我知道说这个叫做信耶稣的决志祷告。
是。
那我觉得当天晚上应该那个时候就是算是接受耶稣了，信的耶稣了。那后来呢回来之后，这位弟兄就递给我一张名片，那张名片写着他的名字，然后写着他的抬头叫做国大代表。那是事后才知道，哦，原来坐在我旁边这位帮我撑伞给我面包吃陪伴我走出去这个人叫做国大代表。在我们那个时代呢，国大代表是很有身份地位的。
是。
那非常受人敬仰的。
是。
我说一个国大代表竟然也跟我一样坐在地上听讲道，而且这么有热心爱心陪伴我这样一个不认识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受感动的齁。那后来考上大学了，我就继续接受这个 信仰上的一个成长齁、哦。那这个是另外在大学里面的成长。那曾经有一度我也想去找这位国大代表，
是
因为他有给我名字，那我去找他，可是不容易找，找不到他了。到现在为止齁、哦、其实我一直要想找他也没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已经过世了。
是。
实在是很可惜。
是，那林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说您还是有点犹豫，那不是很确定要不要走出去。
是。
那当您决定走出去以后，然后您也知道这位您身旁的善心人是一位国大代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隔一天哦，你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我走出去截制的时候，他们给我一张卡片，
嗯，
他说会有教会跟你联络，那我就非常期待啊，哇，有教会要来跟我联络，让我去教会。那我想这个是既然信了耶稣就去教会，对我来说是好的。可是其实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教会跟我联络。只是后来我进了大学之后才慢慢去接触这个信仰。到了大学，因为中原大学叫做基督教的大学嘛，
嗯，
所以他们就开放给一些基督徒可以到学校的宿舍去找一些新生特别是对新生，他们可以邀请新生去参加他们的团契。
是。
所以有很多不同团契在中原大学里头。所以其实包括社团啊团契的他们都被学校认可的，都可以去邀请新生。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团契啦社团啊来邀请我们。那其中呢有一个团契叫做导航会的。
嗯。
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我们那个时代正好学生的福音运动蓬勃兴起很多的学生运动在校园里面这些学生被塑造起来。那其中一个做学生福音工作就是这个导航会。那他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团契。那我也觉得说起初在格里汉牧师的时候是的觉志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也不晓得信耶稣以后要做些什么，
嗯，
生命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其实是渴慕有教会来找我，可惜就是没有教会来找我，
嗯，
可上了大学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团契基督教的团契找我去跟他们一同读圣经，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可以更多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其实以当时的牧师的自我认同，还不能说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只是希望可以更往这个基督教的方向更靠近，更认识，追求这个机会而已。
是的，因为其实一个信仰要让我们真正去落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我到了中原大学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也参加这个导航会的团契去查经，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来邀请我去。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来邀请？因为就是说这些人呢特别人的心是很软弱的，你不会乖乖的每个礼拜主动去的啦。如果这些学长没有来邀请，可能我就没去了。所以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刚刚出现的时候心是很软弱的。所以到了这个团契的时候，团契时间他们就会来邀请说今天有团契你要来所以提醒我们。那有些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
不想去。
不想去。我明明在寝室里头，我跟我的同学说等一下会有人来邀请我去团契，因为我们那个床铺是在高高的架高的地方，我就躺在床上躺在那里。如果我的团契的学长来邀请我的时候，你就说我不在其实我是躲在那个床上躺在那里。所以这些都是看到人在信仰上的一些挣扎我自己有许多这个挣扎，但是后来上帝也不断的改变我的生命对付我这些人性的软弱。
是。那我们回头讲一下，就是当牧师参加了导航会的这个聚会，跟您本来对基督教对教会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导航会的这个聚会的方式跟教会是很不同的。那一般教会它会有一个建筑物教堂，那你就去里面去听讲道。 可是导航会不是这样，它是当时是由马来西亚的一个宣教士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宣教，那么他就在中原大学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去带学生查圣经。那我们就在这个老师的家里面去查圣经，查考圣经。这个老师呢，他是马来西亚的宣教士，那么他在台湾娶的一个妻子，台湾人的做他的太太。那夫妻两个人呢就很热诚开放他们的家庭，那邀请学生去他们家里面去查经那这种方式是跟我想象中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觉得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去过教会，刚刚信耶稣，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这个方式还是那个方式，所以我就固定去参加这个他们家里面的查经聚会。其实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说礼拜天你要去教会他们没有，所以我礼拜天那个时候礼拜天不见得会去教会的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不会去教会。所以初信者其实我们有很多要告诉他，他是不明白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宣教士的家里面查经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对圣经非常熟，那他们也强调背圣经所以我也很喜欢背圣经。那我后来发现哇，这些背圣经对我后来信仰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多背一点圣经，当我有需要的时候，这圣经经文就出现了，浮现在你里头，就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我特别看到这对宣教士夫妻的一个生命的榜样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家开放，然后去接纳这些学生来他们的家，其实是一种打扰了，打扰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不以为意，他们还要煮晚餐给我们吃那所以这也是我去参加这个参加好几年，在大学的四年都参加这个导航会的团契。后来为什么我会全职，其实这个宣教士给我影响很大，
是
那之后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回到中原大学去继续像以前的人来带我去参加团契一样，我也去请示邀请同学来参加团契。
是，那牧师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您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这个导航会的聚会，虽然过程中您可能也有不情愿参加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好像生活被打扰的时候，但是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您决定说我要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就有一个怀疑，我说这些宣教士甚至于一些学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们每一次来请示邀请我参加团契，甚至我欺骗他们他们也不以为意。有一次那个学长来了被欺骗了，我明明在请示他说同学骗说我不在，可是他却在我的桌子上留了这个水果，凤梨水果给我吃，还写字条说给你补补身体我就觉得说我欺骗他，他还对我这么好，而这宣教士老远从马来西亚，而且让他们的家庭让我们去那边聚会查经，还煮饭给我们吃，那他们有什么动机呢？他们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想欺骗我什么呢？后来我想想说我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他们欺骗的，他们要拿去的，他们这么做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后来我深受改变的是这样子的，原来他们是无条件爱我，在我身上他们不是说我对你好，是想从你身上得好处，想要欺骗我什么所以我就比较愿意继续参与这个一个团契，然后对这个信仰有更深刻的一个体会。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来听听林牧师他在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是怎么样子来面对他的后续人生。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 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
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听到了林峰泉牧师，他在大学时期受到了导航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邀请，盛情难却，他也参加了。他参加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点想要推辞，不过他却因为几次的经验发现这些弟兄姐妹对他是真心诚意的好，然而这些对他好却又不从他身上想要获取利益，这样深深地感动了林峰泉牧师。那我想问问林牧师，您在决定要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您对于基督信仰就豁然开朗，一帆风顺了吗？
我信了主以后呢，就发现信耶稣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团契里头，他们会带我们去一些偏乡的地方，去帮他们服务，为他们粉刷墙壁，为他们修理这个篱笆啊，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有机会去服务别人。那我看到诶，基督徒是有爱心的，愿意为别人付出的。
嗯。
那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生命开始有一些转变了。以前我的母亲总是告诉我啊，男孩子呢在家里面只要吃饭就好了，那些厨房的事情洗碗筷的事情不是你们的事情，是女生女孩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男孩子都是在家里面不做这些事。可是我们在团契里头，到在大学带我们去参加这些团契的营会等等，我们都是要自己下厨的，男生要下厨，男生也要洗碗筷的。所以诶，我就觉得说跟我母亲所告诉我的不一样啊，原来男生也要做这些事啊。所以我回到家里面以后，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今天这个碗筷就我来洗。妈妈就觉得好奇怪哦，你怎么会突然要求说要来洗碗筷？她一方面是觉得阻挡说不用洗了，可是一方面可能心里面也觉得说这个孩子改变了，这孩子不一样。那就是一个信仰上生活上给我带来的一些转变，很多细微的事情，很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都在这个信仰当中告诉我了。而且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头也告诉我说，原来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在上帝眼前是尊贵的，是独特的。所以我这些也都不断的提醒我，我是不一样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有尊荣高贵的身份。所以我这些已经打破我过去在我说18岁以前，国中以前，我对我自己的那种负面的影响，那种自卑感。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环境，我们的家境不好，我们的各方面比不上别人。可是当我得着这个信仰之后，发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尊贵身份的，我们是独特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不断的提升我自己，告诉我说我会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上帝眼中神会喜悦我，我是可以做上帝喜欢做的事情，只要上帝要我做的我都可以全力以赴去完成。所以这是在信仰上给我很大很大的转变。
是，那牧师，您刚刚讲到全力以赴这四个字哦，那您出了社会，离开了学生的身份以后，您还是一样在信仰生活上全力以赴吗？
是，我们那时候团契就告诉我们说啊，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第一个是上帝啊，那么第二个才是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家庭啊。所以我们始终是把这个上帝摆在第一位。所以即便我出了社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公司要求我加班，我就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加班，因为我要参加团契。
是。
有时候公司说我们要去办旅游，我说我也没办法跟你们去旅游，因为我们团契有活动。所以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就想起说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那当然对公司来说这个人是不好的啦，不忠心啦，公司叫你做什么你都推脱啊。所以我其实真正工作就是四年啦，四年的工作。因为上帝不断地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个工作放掉，你全心全意来服侍我。所以我真正工作四年，然后我就放掉工作，我要全心全意来侍奉主。其实我们当时的辅导告诉我说，你不要急着把工作辞掉，你要慢慢慢慢的啊，看看上帝有没有要你这么做啊。你要全职服侍上帝，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意愿，有没有这个你呼召，有没有给你这个恩赐啊。所以说你不能够急着把工作放掉。所以我就听辅导的话啊，本来工作四年，全职工作四年我就要放掉。他说你两年齁，一边工作一边服侍，试看看上帝有没有这样子的带领你。所以我有两年是 part time 工作，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服侍神。后来是得到印证了，的确上帝要我走掉这个全职的路。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的，就是您是怎么样子寻求要全职服侍，然后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决定说哦，好，此刻我要放下全职选择兼职，然后又是怎么样子完全全职侍奉呢？
是，当时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地方是中原大学，在中立嘛，可是我父母亲是住在台北啊，那上班时间我也在台北工作，所以其实没有团契聚会的时间我都是回父母亲的家住，然后有工作需要我才回到中立。那时候我也没有车子可以开嘛，就骑摩托车。其实摩托车从台北到中立啊，每次都这样往返齁，早上很早啊，从中立回到台北，那下班以后啊，骑了摩托车回去中立，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而且骑摩托车风雨啊，有时候下雨更是艰难。所以那时候也是我很大的考验，我要这样子做。那有几次也会想要偷懒啊，放弃不要回去了。但是我后来想到说，这些宣教士他们给我们很好榜样，他们专心全职的服侍，那他也在各方面教导我们要如何来服侍这位神，那也告诉我要慢慢去看上帝有没有带领我走全职的路。所以这各方面经过印证之后，我就非常确定上帝要让我走上这个全职服侍他的道路，所以能够面对各样的困难，克服各样的拦阻，然后最终我把工作全部放掉啊，专心服侍神。那这当中当然也需要有一位助手啊，我的太太。那因为孤单一个人要走这条路是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信仰路上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啊，那么他也是很爱主的，也热心服侍主。我们结婚之后更是给我很大的力量，我们一起携手走上这个全职服侍的道路。所以他也给我的太太给我在信仰上在服侍上有很大的帮助。
是，那林牧师在当你的家人住在万华的家人 Manga 的家人听到您要辞去工作，然后要成为一个全职服侍在教会工作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拦阻你呢？
其实我的家人哈，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很开明的，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是传统拜拜的背景。 可是当我要说我要信耶稣要受洗的时候，他们没有拦阻，
是、哦、
他让我去。那后来我说我要做传道人了，要全职了，他们也没有特别的拦阻我，他说你只要想清楚就好。
嗯，
所以其实给我祝福，那我就一路上哈，一般一边读神学院一边服侍神，然后慢慢走上全职的道路。所以我们的家庭里头是我可以说是我先信耶稣的、
嗯、
我的父母亲是之后才信耶稣的，是我们孩子把福音传给父母才信耶稣的。我母亲曾经讲一句话，她说我这个孩子信了耶稣这么好，他竟然没有告诉我。
嗯，
好、哦，让他晚了好多年才信耶稣。他说信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那对我们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敢跟父母亲传福音呢？这是有点为难的啦，所以我们不好开口跟父母亲传福音。可是他现在反过来说，信耶稣这么好，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可以早点信耶稣。所以妈妈信的主，爸爸后来是我做牧师以后啊才信主的，所以爸爸是我牧师的身份为他施洗的，所以他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上帝在这一路上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哦、从一个懵懵懂懂不认识圣经，慢慢去读圣经，认识的圣经，认识的信仰，后来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现在是一个牧师。那我觉得都是上帝在一路上供应跟带领，让我们深深体会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牧师，您刚提到说对自己的母亲传福音其实心里面有相当的挣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对身边的人传福音反而是更大的挣扎？
在我们的背景里头，父母亲是有权威的，
嗯，
那我们这个小孩子怎么敢跟父母亲讲一些话，特别特别还跟他传福音，在我心里面觉得说不可能的。
嗯，
我跟我父母亲传福音，他们是不会信的，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拜拜，也有拜祖先这些包袱，他不可能会来听福音的，要信耶稣。他让我信耶稣已经很好，没有拦阻我，已经很好了。所以母亲其实不是我开口跟他传福音的，是我妹妹，后来妹妹也信了耶稣，是妹妹开口跟母亲传福音的。
是
因为母亲那时候是非常非常苦，生活非常苦，那负债累累，她其实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我的妹妹就跟母亲说，你何妨要不要来试试看信耶稣呢？那信耶稣会改变你，让你不要有这些重担这些愁烦。所以母亲就说，好，那我试试看跟你去教会。去教会几次之后，她信了主，她受了洗，她开始喜乐起来了，那负债也都还清了。哇，他就觉得说这位上帝好厉害好棒，所以他才会跟我说，你看你妹妹就传福音给我，我就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你比妹妹更早信耶稣，你怎么没有早点跟我传福音？传福音这么好，我现在很平安很喜乐，你看这些负债也都还清了。他说我要继续跟上帝祷告，他说我有很多心里面想要的啊，要跟上帝说，既然上帝是听祷告的，所以我妈妈有好多事情都记下来要跟这位上帝祷告。所以我的挣扎其实也许是多余的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敢开口跟父母传福音。
感谢主哦，我们林牧师他的父母亲最后都信了耶稣，他甚至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的父亲施洗。我想作为一位牧师，有未信的家人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可以在自己的教会然后这样接受洗礼，我想对于一位牧者是至高无上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听到了林牧师，他其实一路也就非常的顺服上帝，也非常顺服自己心中上帝给予他的呼召。他做了全职的传道人，虽然他在工作的期间，他其实虽然忙碌，但是他还是排除万难，不断的回到自己的母校，回到了他的教会当中去服侍。然而他最后选择当了牧师，当了牧师以后，上帝也给他很多的恩典，可以让他不但传福音，全心的服侍主，他也可以让他的家人同时都接受了这福音的好处。但林牧师，我想问一下，许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说，林牧师，您的人生有没有遇过什么重要的困难？信仰信到最后都没有什么难题，让你需要透过祷告，需要透过挣扎，需要对上帝来呼喊，来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呢？
其实是有的，在我的信仰当中也出现过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跟困难，那就是关于婚姻大事。当我在预备啊选这个结婚对象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迷茫了哈。到底我的对象是一定要基督徒吗？如果他没有信耶稣，我可以跟他交往吗？可以结婚吗？其实圣经是有告诉我们说，你要找那个相同信仰的结婚。但是好像仿佛也说，如果没有信主的对象，你也可以结婚之后再慢慢带领他信耶稣啊。所以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未必要是一个同样信仰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们是要向他传福音啊，结婚之后再慢慢带领他信主也是可以。就在那个一个挣扎当中，我认识了我当时公司的一个女同事，那她不是基督徒，那我就想说，我是基督徒，那我跟你交往，我可以带你来团契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让你慢慢认识耶稣。所以好几次我邀请她，她也乐意来，那跟我一同参加团契的聚会。那后来被我辅导发现了，辅导问我说，你带这个女生是谁呢？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们彼此喜欢啊，我们未来可能可以结婚啊，可是他不是基督徒啊，我就要带领他来认识耶稣。辅导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未来要做传道人的人，你的对象应该是基督徒，不可以娶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说你如果执意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们的好像那个关系就破裂了。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也是狠下来说，破裂就破裂，我不要再参加这个团契了。我一心一意就是要跟这个女生交往。可是辅导就说，你现在可能是被爱情冲昏的头了，你没有想想你未来你做传道人的服事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对象来帮助你的。他说要不然这样子，你跟这个女生说你们暂时分开三个月，看看三个月之后你们还不会继续交往，因为你们现在是双方被爱情冲昏头，你们难分难舍，但是你们离开三个月之后看看状况怎么样。我就说好，那我就跟那个同事那个女生说，我们暂且分开三个月看看。其实不到一个月，那个女生就跟我说了，她说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因为你是基督徒，而且你以后要做传道人的，我呢一方面我不会信耶稣，二方面我也不会嫁给一个传道人，所以不到三个月就宣告分手了。所以我就乖乖回到辅导那里告诉她，辅导你说的是对的我是被爱情冲昏头了，我应该好好寻求上帝的带领，我有预备一个人生的伴侣。所以我就在祷告当中希望上帝为我预备这个伴侣，是将来他也乐意成为一个师母的，能够帮助我一个温柔的贤内助就这个祷告 就出现，就是现在这位师母啊。
嗯，
所以他也愿意跟我一同走这个前职的路啊，陪伴我在服事上，无论遇到大小事情，其实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件困难。在我们服事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们也都一一的去面对。那我想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有一个同心同行的妻子一同去面对各样的难处。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服事的路上可以说一帆风顺，即使是两个人的力量还要加上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能够在侍奉上不断经历神他的恩所的带领，放心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他必然会把最好的最合适我们的赐给我们。
那如果牧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基督徒，他也遇到许多人生的难题，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那如果有非基督徒，他们遇到人生的难题，你会怎么样子把信仰介绍给他们？
对于基督徒呢，我觉得说神的话是最宝贵的。那我说背经啊，那甚至于你可以背一些经文对你人生有帮助的。我就是因为背诵一些经文对我人生帮助的。好比说在我人生里面对我帮助最大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我凡事都能做。那这个经文支持我很多很多很多难处困难，我都是靠着上帝的话供应我，给我力量去跨越过。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只要呼唤主耶稣，靠着主耶稣，我就能够胜过。那这是我给基督徒朋友的一个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背诵一些经文。那特别是跟你生命有关联的经文，当你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经文来突破这些困难。那对于非基督徒，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勇敢踏出去那一步，决志信仰的那一步，因为那一步是最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圣经说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红海就分开了，就是因为踏上那一步。上帝要我们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的时候，好比是我对信仰也是一无所知，可是我就是在格里汉牧师布道会那一晚踏出那一步，踏出那第一步，神竟然为我开启这么庞大的一条丰盛的道路。所以我也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相信得着耶稣就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得着耶稣我们的生命会更加丰盛，所以勇敢地踏出那一步。当有人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要勇敢告诉上帝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来。那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必然为你开启一个丰盛的道路，让你人生会有极大的转变。
非常谢谢林牧师，今天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的故事其实一切看起来好像源于一个巧合，因为高中的时候看到了布道会的海报就选择参加，结果没想到这也展开了他后续40年的服事生涯。我们看到林牧师在录音室里，他讲话其实是相当信心坚定，他服事的过程其实想必也有许多挑战在其中，但是他倚靠上帝，今天在他服事到这个阶段，他还愿意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生命中的恩典。 谢谢林牧师，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眷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希望林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林牧师所相信的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参加救恩之声的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我们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其他人也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